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马志武上诉，法院维持14年冤判；陕西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被非法判刑；辽宁省原610主任宋善云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马志武先生2020年6月在老家固原市金源县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马志武不服，提出上诉，被非法驳回维持原判。2021年8月上旬，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刑事裁决书显示，二审没有公开审理，审判长曾宪兵、审判员张明、徐宁、书记员黄怡。马志武先生今年50岁，曾患有严重的鼻窦炎、痔疮、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多处求医不能治愈，痛苦不堪。1998年5月经人介绍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修炼后思想境界提升了，不再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利，凡事替别人考虑。20多年来，马志武没去过医院。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马志武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3年，遭受生不如死的折磨。他绝食反迫害，又被中共非法判刑6年。2010年9月，马志武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2020年12月25日，马志武被固原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4年，勒索罚款30000元。马志武不服，当场提出要上诉，随后律师为马志武代理上诉，并向宁夏高级法院递交了马志武刑事上诉状兼刑事控告状。马志武家属也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控告宁夏固原市等地公检法人员杨福春和单东、马志刚、赵军万和董军52人以上徇私枉法罪。律师和家属多次到宁夏高级法院面见办案人员。控告人认为指控和判决马志武有罪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审因改判无罪，办案公检法人员构成徇私枉法罪，是真正的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董玉英2021年7月4日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王红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办案人骆成信。王红女士今年60岁，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10000元。董玉英女士今年65岁，被上诉法院枉判3年3个月，并勒索罚金6000元。2019年1月，王红、董玉英在鄠邑区江村镇附近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 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蒋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王红因检查身体不适被放回家。2020年1月，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两名法轮功学员，王红坚持自己无罪，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董玉英的辩护人是陕西博纳新律师事务所律师文平。王红保外就医在家。2021年7月2日，王红又被蒋村镇派出所与鄠邑区610警察在家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宋善云从2003年3月至2006年5月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仅仅三年时间里，辽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183人。作为专职迫害机构610的一把手，宋善云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罪行累累。2021年7月份，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宋善云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是辽宁省的610办公室及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他与辽宁省的党政机关及公检法宣传部门勾结，从省级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严密独立运作的迫害体系，全面实施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死亡者身源直接火化的极端恐怖主义政策。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就在辽宁，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马三家劳教所设计实施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转化和酷刑方法，并向全国推广。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4月，马三家教养院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达到4000余人，多时曾同时关押1300多人。以苏静为首的马三家教养院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酷刑迫害手段多达数十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先被揭露就在辽宁，中国最大的两个人体标本工厂也在辽宁的大连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曼哈顿集市，民众体验法轮功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4日和21日，纽约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第八大道上各自举办了一天的集市。集市中，当地法轮功学员们摆设了真相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两天中，有许多人当场学练法轮功，体验功法的玄妙，还有人当场买书，并留下联系电话，希望回家后还能继续修炼。乔班纳是纽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当即表示要学功。在学练了前四套功法后，他表示，在练功时，感觉到能量场很强，身体得到放松，也似乎变轻了，有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他对中共不让中国人在中国大陆自由地修炼法轮功表示不理解。他说，对人的身心健康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萨尔瓦托夫·布兰奇福特是一名武术教练，他说他练武术已经30多年了，也曾经练过静坐，但是都只是在动作上，在感性上有一点认识，在理性上认识很少，所以虽然练武术这么多年，但收获不大。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在理论上指导自己的方法。他听了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的介绍后，就觉得法轮功是自己要寻找的方法。布兰奇福特当场买了两本法轮功的书籍，一本转法轮，一本法轮功。他表示回家后会认真的去学这两本书，真正的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60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门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 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 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它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 监狱就给他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1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1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 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余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余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余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余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余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 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的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宇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宇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疫情在中国大陆十多个省份传播，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本土病例，防控措施升级，全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卷土重来，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即便是打了疫苗也难防 Delta 毒株来势汹汹。其实打疫苗并不是防止感染病毒保护自身平安的唯一出路。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武汉人这样说，我把中共病毒泛滥武汉期间，我在武汉家人的亲身经历讲出来，希望有缘听到这些真相的民众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劫难。2020年大年初二早上8点钟左右，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侄子的电话，说他们腊月29回武汉了。我就问他们是不是都没事儿。侄子犹豫地说，我们都没事儿，大妈大伯你们都好吧。我说我们都很好，就是担心你们，你们都没事我们就放心了。侄子又说，大妈祝你们新年好，就没再说什么了。中午回到家，老伴儿就急着跟我说他弟弟给他打来电话，接着就把电话内容给我重复了一遍。弟弟说，哥你快把你们说的那9个东西拿给我们。老伴儿说，你说的那9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呀，也不知道在哪儿，等你嫂子回来我问问他吧。弟弟说，就是那个9个能救命的东西啊。老伴儿恍然大悟说，哦你说的是9字真言。弟弟说，对对，快点拿过来我们等着。老伴儿说，怎么拿过去，这么远的路怎么拿呀，能拿也拿不去了，我们这边腊月29就封城了。弟弟一听说，哎呀那怎么办呢。老伴问，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了，得肺炎了。弟弟又说，我们没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都很好。老伴想了一下说，我可以用微信发过去，救人要紧，马上发给你。等老伴说完，我也把早晨侄子打电话的事儿说了。老伴说，你觉得他们那边是不是有问题，感染肺炎了？我说，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当中哪一个有问题了，要不怎么那么着急。过了10天左右，弟弟又打电话给老伴说，哥上面领导明天要强行把我们全家都弄去做检查，我们都好好的，我们不想去。老伴说，他们为什么要弄你们去啊？弟弟说，本来不想告诉你，怕你担心，你弟媳妇初二早上病得快不行了，跟肺炎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儿子就着急打电话给你们要那个9字真言，还想用车把他妈妈送到你们家去隔离呢。他在家隔离了几天之后被人举报，就弄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确诊是阳性。老伴说，怕什么，要把你们都弄医院去检查，去就去吧，听我的。弟弟说，其实我们都不怕了，我们全家日夜都念着呢，请求你们的师父保护，我们向你们的师父忏悔，我们全家以前不知道真相，对你们的师父，对你们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现在我们都相信你们的师傅，我们会没事儿的。又过了20多天，弟弟和侄子高兴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全家6口人都回家了，感谢你们的师傅，感谢你们去年回老家来告诉我们真相，不然我们全家就完了。故事里说的这个9字真言指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小妹身上。2020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给小妹和2个外甥女打电话，祝福他们全家新年好。他们家住武汉，我就接着说，你们那里现在疫情最严重，全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不然的话后果不可想象。小妹一听哈哈一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信那个？我可不信，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们那个东西管用吗？请你不要再给我讲这些了，讲点别的吧。过了几天，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自然就谈起了疫情，我顺便讲了我小妹的事儿。这位同修劝我再给小妹打个电话，我听了不高兴，说我根本不想给他再打电话，他认为他自己是教师，觉得自己了不起，讥笑我们搞迷信，瞧不起我们。嘴上虽然这么说着，手上已经拨通了小妹的电话。电话响了一会儿，才听到小妹说，谢，谢谢。电话就挂断了。这时候我有点生气，就跟同修说，我说不打，你要我打，真是的。不记得过了多少天后，我梦见了小妹，醒来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小妹接到电话，马上就说，感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我就问，你怎么了？小妹说，你不知道呀，我以为你知道我今天全好了才给我打电话的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了。他说，其实你上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病得快要死了，那症状就和肺炎的症状一模一样，真的是快要死了，连拿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再想多说几句都没力气了。所以你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只能说谢谢，根本没力气多说什么。我赶紧问他是怎么好的，他说，那还有什么办法，我就和2个女儿按照你说的日夜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我全好了，真得谢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的关心。二姐，你知不知道哥哥也跟我出现一样的状况，都快要死了，他们也是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现在他也全好了。挂断电话前，小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了。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和我的家人，救了丈夫的弟弟一家，还有我的小妹和哥哥。写出我的家人的亲身经历，替家人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也祝愿听到我家真实故事的您，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真相，沐浴佛恩，得到佛法的救度。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祝您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